我们要开始了哈。如果还没有讨论完，单子还没有填完的，我们下课的时候我们再来填好不好？好，下课的时候我们再来填哦。好，同窗道友要多认识一下，以后下课的时候就不要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那里，要去跟人家布施你的笑容，布施你的爱心，布施你的鼓励哦。好，好，我们接下来要来看经文了哦，经文已经开始了哈。好，这边如是我闻，然后来，我们要征求要为我们念经的同学，有哪一位大菩萨要？我会有几十个段落哈，我写经文一就是代表第一段的经文，每一次碰到经文的时候，我们都要请一个大菩萨来为我们念，自愿的。好，来，哪一位大菩萨？好，来，秉秀来。好，有黄色的地方就是代表它是一个名相，我要特别解说的哈。然后名相解说完以后，我还会再倒回来做整段经文的解说啊。好，从这边开始是通序，通序我们就讲是序分的一种啊，它也叫做正信序啊。它就是来告诉我们要相信，怎么让我们取信于我们呢？就是有六成就，第一个成就就是信成就，也就是阿难，这个如是指的是阿难之信，就是信成就。我闻就是阿难的听闻，那就是闻成就，自己听闻到的。一时佛讲法都不会讲公元前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不会，他都讲一时什么时候在哪里讲啊。一时就是说法之时，这个是叫做时成就。薄伽梵就是世尊的意思，那这个就是说法之主啊，主法的人就是主成就。然后呢他在哪里讲药师经？广严城下的菩提树，对不对？对哦，月阴树下，不是菩提树啊。我讲菩提树你竟然也跟我讲对，我实在是服了你了哈。好，广严城的月阴树下，这个是说法的道场，就是所谓的处所，处成就。再来，有多少的听众在听闻佛法？大毕除，毕除等一下会讲到啊，就是大和尚、出家人，众八千人聚，菩萨摩诃萨有三万六千，果王，现在的果王有没有在听经闻法？现在的果王忙着出国拜访邦交，有帮国家啊，要不然忙着处理国家大事，完了以后就要忙着卖水果卖皮鞋，对不对？他根本没有空来听经闻法，这代表什么？末法时期啊，正法时期，你看国王、大臣、婆罗门、居士都在听经闻法啊，是不是差异很大哈？好，我们接下来看哦哈，有黄字的地方都等一下都会讲到，同文之众就是众，这个就是众成就。那当你看到经文里头有这个六成就的时候，就是代表正信序，就是序分啊，就是也就是通序啊。好，我们继续看，毕除就是所谓的比丘啊，那它的意义是起誓。现在的出家人有没有乞讨？已经没有了啊，所以那个佛的教法有所偏差，从这边也可以看得出来啊。起食物是为了活命，起法来听经闻法是要滋养我们的法身慧命。这是指着毕除，就是指出家受具足戒的人。好，再丢出来一个题目，什么叫做具足戒？三坛大戒，非常好，但是请你告诉我哪三坛。好，这个比较难，我来回答好不好哈。数到五就是我自己回答哈。三坛大戒是我们像我们出家人出家一阵子以后，你的师父看你可以了，就帮你写推荐书，你就要去受三坛大戒。没有受三坛大戒的，剃光头的是不是就叫做出家人？不是，一定要受三坛大戒啊。三坛大戒他就会点戒疤。那有，我看到也有人自己点的，他没有受三坛大戒啊。所以你不要以为点三个戒疤就叫做三坛大戒，不是。三坛大戒是有很多的教授师在那边为你做正量，那你要先受沙弥尼戒，这是第一坛。第二坛有人在写哈，所以我要讲慢一点，对不对哈？第二就是比丘尼戒， 第三就是菩萨戒，这个叫做三坛。所以你受过这三坛的话，就叫做具足戒，才可以叫做毕除。毕除是和尚的意思，是指男众，毕除尼就是女众的意思啊。好，毕除本来是一种香草，但是代表比丘的戒德芬芳，他的清净的戒德芬芳啊。好，菩萨摩诃萨啊，我们要这个很简单，但是有人因为还没有听闻佛法，所以我们还是来解释一下。菩萨就是菩提萨埵的意思，那也就是觉有情。菩萨的工作就是要上求佛，成佛嘛，上求正觉，下化要下化众生，所以菩萨永远做的是自利。利他的工作才符合菩萨的精神啊。好，摩诃萨就是伟大的意思，所以菩萨摩诃萨的意思是指地上的菩萨，不是地上捡一个菩萨来，不是啊。地上的菩萨就是已经登地的菩萨，他要登地以前要先经过几关，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这四关完了以后他才登地到初地，然后一直到第几地，到第十地，对，这个是菩萨摩诃萨，所以菩萨摩诃萨也来听闻释迦牟尼佛讲法啊。好，四阶级，因为他有提到婆罗门，所以我必须要讲四阶级，就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所陀罗。婆罗门就是古印度的宗教徒，具有最高的权威，他的地位啊，在古印度的时候，婆罗门的地位高过于皇帝哦。第一个阶位就是婆罗门，我们现在把它翻成祭师，就是在献祭的那个法师叫做祭师啊。刹帝利就是像王族啊、像释迦牟尼佛他就是属于刹帝利，但是婆罗门是高于刹帝利啊。吠舍就是一般的士农工商，首陀罗就是指的奴隶，这四个阶位彼此是不相通婚的啊。他是一辈子，你是一辈子的奴隶，就是一辈子都是奴隶，不通婚的啊。要叉就是又称为夜叉，中文译成劫机鬼，这种鬼是能够在天空中飞行的。还有一种飞人，非人就是指天龙八部里头是人但是不是人的那个鬼啊，鬼神啊，也有人把它叫做统称为兵将啊。好，所以我要解释整段经文。如是我闻，就是阿难说、我是这样子听到的，就是当时呢，薄伽梵就是世尊游化诸国来到广严城的时候，他在广严城的月音树下啊，还有与大和尚有8000人去，还有菩萨摩诃萨有36000，果王大臣、婆罗门、祭师呢、居士、天龙、要叉、人、非人，有无量无边的这样子的听众来在那边听为就是听释迦牟尼佛讲法啊。接下来我们经文的第二段是开始是缘起序，刚刚的正信序又叫做什么序？通序，缘起序叫什么序？别序，都还给我了哈。好，好，我没有收到哎，抱歉哎。好，所以你还要自己收一下哈。好，缘起序就是别序，我刚刚有讲哦哈。那刚刚上一张 slide 讲的那个通信序，就是如是我闻那一段叫做正信序啊、那是都是属于通序，通序。然后现在是讲别序，就是缘起序，就是在讲什么样子的因缘才会讲这样子的经哦。所以默学要在这边讲经说法，是不是一开始也是讲我是什么样子的因缘来这边讲法，所以那就是缘起序啊、好，那我们征求第二位志愿者来为我们念诵这一段经好吗？来，哪一位？柯贤请。哦，非常好，谢谢您，非常庄严齁。好，所以我们来看，有黄字就是有特别的名相需要解说啊。好，曼殊师利就是又称为文殊师利。文殊就是代表妙的意思，师利是代表手得吉祥，所以我说妙手菩萨指的哪一位？我说妙德菩萨代表哪一位？在那个普里有一个妙德禅师啊，那当然他只是名字叫妙德，他修的不是文殊师利的法门啊。还有妙吉祥指哪一位？文殊师利。所以当你看到有人祝福你妙吉祥如意，你知道那个人修什么法门？文殊法门，非常好啊。 我要特别介绍文殊跟世尊的师徒关系，因为很少人提到这一点哦。好，在《放波经》里头，释迦牟尼佛他怎么说？他说：“今我得佛，皆是文殊师利之恩。”所以释迦牟尼佛讲：“哎呀，我之所以成佛，是受谁的法化？受文殊师利的法化。过去无央数诸佛，皆是文殊师利的弟子，就是过去。”久远劫来很多成佛的这些大师都是受到文殊师利的法化。他说当来者亦是其威神力所致，他也讲未来要成佛的那些大师也是受文殊师利的法化。他说文殊师利就譬如是世间小儿有父母，文殊者佛道中父母也。也简单的说，要成佛的话一定要受到文殊师利的调教，受他的法化啊。所以心地观经讲三世觉母妙吉祥，指的就是文殊师利，就是说三世过去现在未来要成佛的人要受到文殊师利的法化，然后觉悟成为成佛。文殊波涅盘经里头提到，刚刚放波经里头不是讲文殊释迦牟尼佛说我之所以成佛是因为受到文殊师利的法化，对不对？好，现在文殊师利道驾慈航，为了要帮助世尊，就是释迦牟尼佛，他成就他的道场，他在娑婆界的道场，所以呢他就现身在世尊的座下来出家，这是记载在文殊波涅盘经。所以从这边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有师徒之间的关系的啊、哦。好，接下来再讲文殊师利菩萨也是，所以好，我等一下再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啊、哦。好，先来介绍华严三圣。华严三圣就是中尊是哪一尊佛？毗卢遮那佛、哦。不是，华严三圣的中尊是释迦牟尼佛，然后东丹右尊是文殊师利菩萨，他是做狮子，代表那个狮子吼勇猛精进啊、哦。左边是哪一尊？普贤菩萨，对，普贤菩萨做什么？大象，代表佛法的实践啊、哦。好，现在播放的就是文殊师利的什么咒？智慧咒，对，文殊师利菩萨的智慧咒，家里有小朋友要考试，应该要请他多念文殊师利菩萨的智慧咒啊。好，接下来，文殊师利菩萨是在久远劫以来，他就已经成佛了。记载在哪里？《央觉摩罗经》讲，在北方的常喜世界呢，有欢喜藏摩尼宝积佛。如果你有拜88佛，你就一定会拜到这一尊佛啊。其实他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啊。在首楞严三昧经里头讲，南方的平等世界有龙种上如来，如来就是佛啊，那这也是文殊哦。悲华经讲，在南方又有一个清净无垢宝真世界，所以你看这个南方，你会讲说南方不是平等世界吗？怎么南方又有一个清净无垢宝真菩萨宝真世界？刚刚也有一位菩萨来问我这个问题，说东方不是有阿处佛吗？怎么东方又有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净琉璃世界？其实他那个世界并不是像我们看的这个地球说是平面的这样子啊、哦，有南极北极，然后中间是哪一个国家？它不是，它是有纬度的，它是立体的，所以不同纬度都在东方。然后有一个纬度的那个世界是叫阿处佛的世界，有一个纬度是药师琉璃光如来的世界。这个南方也是，南方有一个是平等世界，另外也有一个叫做清净无垢宝真世界。这是文殊佛，文殊师利菩萨，我可不可以称他为文殊佛？当然可以啊。如果有人讲文殊佛，你要把他纠正说要念文殊师利菩萨，那就太逊了一点哈。好好，那这一边特别介绍，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其实久远劫来就已经成佛了啊。好，这一个就非常重要哦。文殊藏见沙佛，这一个因为常常被误解，所以我一定要讲啊。这个是在大宝积经的 这个没有，这个您的手上没有，这是我后来加进去的。因为我思考很久我要不要讲，可是后来我想我一定要讲，因为这个常常被误解啊。这个就是在大宝基金的第105卷里头，他描述到文殊藏见说佛，藏见杀佛，就是说有一次释迦牟尼佛他在讲法的时候，结果呢有500大的菩萨，他们都是四禅五通，就是已经到了四禅的境界，然后有五种神通都具足，神通有六种，他已经具足了五种了，这样子的大菩萨在听闻经法，可是他们的心里头在想什么？文殊师利菩萨晓不晓得？文殊师利菩萨也有神通啊，他当然知道这些大菩萨在想什么。然后这些大菩萨在想什么？想说，因为释迦牟尼佛开示到杀生，当你杀到什么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证到佛果啊，你要修行怎么样啊？那文殊师利菩萨就知道说，这些大菩萨在场的大菩萨，他们就在想，我过去是因为他是大菩萨，他有神通，他可以知道，他有宿命通，知道他的过去曾经有造杀业，他可能没有办法成佛，他开始忧心忡忡了。然后这个时候，文殊师利菩萨身上不是都有剑吗？那是智慧的剑，帮忙斩断烦恼的剑，他就拿着剑刺向释迦牟尼佛的身上，有没有刺中？没有刺中。所以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刺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他杀释迦牟尼佛？最主要是要给现场的大菩萨看，看什么？他不是杀害生命，他这个杀不是仗剑杀佛的杀，不是杀害生命哦，因为他没有杀中，他故意没有杀中的，所以他并没有出佛身血。出佛身血造什么罪？忤逆罪。所以他没有，他要杀掉的是大菩萨心中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还有大菩萨心中的分别心。他分别他过去是造杀业，所以他瞧不起他自己过去是造杀业，他也为了那些杀业而担心他未来没有办法成佛。这是非常出名的文殊的藏见杀佛。那很多人就因为这样子认为文殊之所以没有办法成佛，是因为他杀佛。他有没有杀佛？当然没有，他老早就已经成佛，他怎么可能杀佛呢？是不是？所以我在这边要特别把这一段经文解释清楚啊。好，有五忌菩萨，五忌文殊，五忌就是有五个法器啊，这五忌是代表五种智慧哦。好，五忌是大日如来所兼具的五种智慧啊。大日如来我在开始的时候就有讲，这是密宗叫大日如来，我们显教叫做什么佛？毗卢遮那佛。对，大日如来具足五种智慧啊。那我2年前在讲唯识学的时候就常常讲到有八识，对不对？前面一识到五识是叫眼耳鼻舌身，然后第六识是什么？意识。第七呢？很好。第八呢？阿赖耶识。第九呢？第九我没讲，当初我没讲，对不对？有第九识，密教他把它分得更细，第九叫做暗摩罗识。所以暗摩罗识，我们讲唯识学都讲，唯识学的最终极的目标就是要转识为智慧。那转哪些识呢？前八识还不够，还要转第九识。好，第九识就是暗摩罗识，它转出来的智慧就叫做法性、法界体性智，放的就是法界体性光。是什么光？我在讲2年前我在讲什么？讲西藏度王经有讲法界体性光是什么色？我刚刚也有讲啊，毗卢遮那佛，对，放的是白色的光，非常好。来跟您结缘，如果已经有三个的平安手环的人，要不要把两三个都戴在手上？不要，你应该要把它拿去怎么样？跟别人结缘，多跟人家结缘，结善缘，结法缘。好，我这边剩下来的都是要跟大家结缘的，待会下课的时候你们可以自己来请，不要客气，这都是要帮助大家的。好，所以暗摩罗识转出来的就叫佛啊，法界体性智。第八阿赖耶识转出来的就叫什么智？ 大圆净智。第七世叫莫那世，转出来的就叫做平等性智。第六世转意识，就是转出来的是叫妙观察智。然后再来呢，成所作智是转前面的五世，转出来的就叫做成所作智。那文殊师利菩萨也就具足了这个五种智慧啊，所以他头上就有五髻，就所以称他为五髻文殊啊。法王子，因为经文里头也提到法王子，法王子不是说文殊师利佛他就出生在释迦牟尼佛的家里，不是这样子叫做法王子，是说他们都是同一个家族成就佛的道业的家族，然后佛陀是法王嘛，所以还没有成佛的菩萨我们就称他为法王子，所以任何一位菩萨都可以称为法王子。经中常常称文殊是法王子，特别常出现称文殊为法王子，那是因为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左右胁侍嘛，哈，他的侍者啊，他的上座，然后他也帮助释迦牟尼佛照顾他的道场。我前面已经讲过，文殊师利菩萨曾经道驾慈航，当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当他的弟子，来护持他的道场，来帮助他教化所有的众生哦，所以他们的关系是特别，所以称他为法王子。大智度论也提到，就是佛为佛就是法王，那菩萨入法正位，所以乃至于登地到实地，我们都可以称他为王子。那比如说像文殊就是哦。好，这边还要来讲，这不是故事，这是记载在波陀这一章也没有啊，佛陀波利入化金刚窟经这部经里头讲到，当文殊师利的道场在哪里？山西的五台山。从印度有一个高僧叫佛陀波利来到五台山的时候，那个时候文殊师利在五台山讲法，文殊师利有神通，他当然知道高僧要来找他了，对不对？他就化了一个老人，然后佛陀波利就看到有一个老人迎面而来，迎面而来，文殊就说你要去见文殊，对不对？他说佛陀波利你要去见文殊，对不对？他说对啊。他说那你有没有带有一部经叫做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啊？他说没有诶。他说文殊说告诉你，你要回印度，你现在已经来到五台山了，你要再走回印度去请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我今天带来了，这个是要跟大家，我带了十本，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来请，我就放在这里哦。这个是背面是普门品还有阿弥陀经哦，那正面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这个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是非常重要，你特别如果你修文殊法门的人一定要去念这一部经哦。这是文殊师利菩萨特别央求佛陀波利这个高僧再从中，他已经来到中国，再回到印度去请来的。为什么呢？他说我们这个中原这个汉地的汉民族的人特别需要这一部经典，这一部经典也是奉诏译，也是奉皇帝的命令翻译的，是在唐朝的时候，金兆杜行奉诏译，杜行以这个是智以大师的以啊，杜行以他奉诏译的啊，所以这部经非常重要。好，刚刚的第二段经文里头也提到，偏袒一间右膝着地，并不是释迦牟尼佛偏袒一间，我是因为找不到文殊师利偏袒一间的那个照片，所以我拿释迦牟尼佛这一张，最主要是要让你看偏袒一间的样子。偏袒一间不是凉啊凉啊凉，不是哦，偏袒一间是有意义的，谁能够告诉我？再丢这个题目啊，你们已经有讲义了，所以这个题目收回，抱歉。偏袒一间就是代表恭敬，是上乘佛德的意思，它在上面，下面它会接什么？右膝着地，为什么不是左膝？左逆右顺，所以右膝着地是代表顺从哦，是要下化众生，所以偏袒一间右膝着地是上乘佛德，下济众生的意思。所以当您看到这样子的法相的时候，或者是您念经文的时候， 念到这一句，你就要知道上乘佛德，下化众生啊、哦。好，我来解释第二段的经文。尔时曼殊师利法王子成佛威神，从座而起，偏袒一间，右膝着地啊、哦。曼殊师利是一个法王子，文殊师利菩萨，他成佛的威神力，从座而起，他知道大众心里想什么，他要为大众来发问，请释迦牟尼佛来讲法啊，所以他偏袒一肩上乘佛德哦，右膝着地顺从哦，然后为了要下济众生的苦，所以他不惜千辛万苦啊，来向薄伽梵就是世尊举躬合掌。回到经文的地方，经文第28章投影片啊，好，他薄言世尊，薄言的意思就是由下。禀报上叫做薄言啊、哦，由上往下传达，那就是叫命令了。薄言就是由下面的人向上面的人报告，叫做薄言。他说：“世尊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唯愿演说如是相类。”这个我刚刚解释过了，对不对？就是希望世尊讲相似，有名号、有本愿、有功德，像《阿弥陀经》那样子的，有没有不同的经典？而且还要帮助众生消除业障的啊，要利乐向法转时，是不是只救度向法的众生？不是哦，连末法都救度，对不对？好，从向法转的意思就是起，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众生。好，我们又要征求志愿者来为我们诵第三段的经文，哪一位？好好，月历，谢谢您。非常好，非常庄严，谢谢啊。那这一段经文就是尔时，就是当时师尊释迦牟尼佛就赞叹曼殊师利童子啊。好，我们先来看名相啊，名相我啊，还有一段经文叫曼殊师利唯然愿说我等要闻啊。好啊，我们来先来看童子。童子的意思就是经中常常称菩萨为童子，因为菩萨是法王子的意思啊。另外一个童子的意思是取他没有淫念之的意思，就像世间的童子之意啊、哦。然后大智度论也讲，如果菩萨从出发心断淫欲，一直到他登地到实地为止，那个菩萨都可以名为童子啊、哦。好，那所以我们回来讲我们的经文。那世尊就赞叹文殊师利菩萨法王子或童子，他说。善哉善哉，他说太棒了太棒了，曼殊师利如以大悲劝请我说诸佛名号本愿功德，这个我都讲过了哈，为拔业障所缠有情，利益安乐向法转时诸有情故，这一段我在前面都已经介绍过了啊。好，他说汝今谛听，你现在要仔细的听，集善思维，我特别用黄色的字，因为我发现什么，很多人他花好多的时间到各个道场去听经文法，但是他只听经文法，他有没有思维？他全单照收，老师讲的他全单照收，他没有去思维，那这样子就不够圆满。我们边听经文法要边思维，所以老师为什么要考？对，就是要帮助你们要思维，要集善思维。经典里头就教我们要集善思维。当为汝说，曼殊师利说，哎呀太好了，愿说我等要闻，要闻就是很乐意要听闻师尊释迦牟尼佛来听讲，来为众生讲解啊、哦。好，我们再征求一个志愿者，我们要来说这些经文第四段正说分已经开始了，正说分就是正文开始啊、哦。来，哪一位要？好，谢谢。好，这个就是介绍佛的十种名号，这边很多老参当然对这个就很清楚，但是新修的人可以借着这一堂课了解佛的十种名号。第一个是如来，这个如就是如实知道的意思，就是真如的意思，趁着他就是趁的意思，不是说他驾着如实知道而来，不是，是说他的讲的法都是如实知道，他用这样子如实知道的讲法来帮助众生达到正等正觉，就是成佛的意思。我考各位一个问题，金刚经有讲如来还有什么意思？除了这个意思以外还有什么意思？金刚经至少有两个地方提到如来，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对，非常好。来，克贤，待会你跟众生结缘好不好？ 透过您跟不同的众生结缘哈，还有没有？还有没有《金刚经》？还有没有？除了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还有？哦，好，非常好。那我放在这儿好不好？哈，还有没有？还有第三个，如来者诸法如意，有没有这一句？有，回去看《金刚经》哦。好，应就是应供。成佛的人他因为德行很够，所以他可以受到人天的供养。正等觉就是真正普遍平等的觉悟，叫做佛的觉悟，那就是三藐欧诺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正等正觉。那菩萨他有没有证到正等正觉？还没有。菩萨所证到的是分证的正等正觉，他不是真正的正等正觉啊。圆行圆明行圆满，三明就是指的宿命明，就是可以知道自己跟众生的过去世的种种。天眼明就是知道未来世，知道自己跟众生的未来世，叫做天眼明。漏尽明，漏是代表烦恼的意思，就是断烦恼，所有的烦恼可以断尽，这个是三明哦，又名明行足哦。善事就是佛修正道，他的终极目标是要什么？进入涅槃，对不对？进入涅槃就是住在不生不灭的那个境界，叫做证悟到涅槃。所以佛的终极目标是向好的地方去，这个好的地方指的就是涅槃，所以叫做善事，善的地方去逝去，就是往终极的真理去走，那就是证到涅槃。世间解就是佛了解世间跟世出的一切有情非情草木土石他所等等的事情，所以他非常的了解世间。无上士就是人中最圣，没有过错的的一个圣者啊。调御丈夫就是佛能够调伏众生的各种习气烦恼，来帮助可度化的众生，使他能够进入佛道啊。天人师就是佛为天人的导师啊。薄伽梵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世尊，就是佛具足万德，为世人所尊重，所以我们称他是世界上最值得尊敬的人啊。所以我现在开始讲第四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开始就是正说分已经开始了啊。佛告曼殊师利，东方去此过十境劫沙，十境劫沙就是代表恒河沙，以前翻译都叫做境劫沙啊，就是恒河沙。他说从东边过去十个恒河沙，那么遥远的有一个国土，那个世界叫做净琉璃啊，琉璃放的是蓝色的光啊。东方，所以东方阿处佛也是放的是蓝光啊。佛号药师琉璃光如来印证，他就开始解释这十个名号：如来印正等觉、明行圆满、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薄伽梵啊。好，这就是十的名号，也就是说，佛号药师琉璃光如来，如来他同时教化众生说，如来有十个不同的名号。你要说药师琉璃光薄伽梵可不可以？可以。药师琉璃光天人师可不可以？可以。对，就是这个意思。好，讲到这边，我的大部分的今天要讲的经文就要讲到这边为止。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一点，不是只是听经闻法重要而已，因为听经闻法帮助我们了解经义，让我们开始修行。可是真正的修行要从你开始实修开始。诵经的重要性，我觉得讲的最明白的就是金刚经了。金刚经它的第24分没有志愿者，那我只好自己念齁。须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诸须弥山王如是等七宝具，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他人说，于前福德百分不其一，百千万百分不其一，百千万亿分乃至算术譬喻所不能及。我讲这一段的大意就是说，如果有人用三千大千世界的珠宝去布施，这样子的人他所得的功德不及有另外一个人他自己诵经受持读诵，就是受持经典读诵经典也为他人说。我现在就在为他人说啊，对不对？所以读经很重要，为他人说也很重要。各位来这边听经闻法，不是只要自己懂而已，将来有因缘你也可以去 跟人家分享你所听到的这些法源啊，还有殊胜的地方啊。他说啊，用三千大千世界的珠宝供养的人啊，布施的这个人啊，他所得的功德不及为人家讲经说法，乃至于自己读诵经典的人的百千万分之一啊。所以你要知道诵经多重要。今天我们有机会来这边听闻经法，代表我们有相当的福报。我也希望各位回去以后，如果你只是听的话，你绝对没有办法脚踏实地去实行。你一定要诵经，诵经直接把我们的发出来的脑波跟佛菩萨相应，你才能够得到加持。要不然菩萨怎么加持你？我请问你没有办法得到菩萨的加持。你要得到菩萨的加持，诵他的经，持他的咒，还有念他的佛号，当你在念的时候，你的脑波是跟他相应的，这样子才有可能加持得到、哦、好，下周的预告，我们下一周要讲，当然也是这六周都讲同样一部经，然后呢我们要变换一个副题，就是十二大愿。这个十二大愿会让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像这个蝴蝶一样的飞舞起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的精彩，让我们的生活无忧，然后让我们心有余力，我们可以进入修行的领域，然后去证到佛果。所以十二大愿是非常重要的啊。我在这边要感谢各位今天特别来听讲所以要献给各位的是无尽的感恩哦，非常谢谢各位，非常谢谢。然后我们现在就要来干什么？要来回向，是没有错哈，所以我们刚好准时下课哦。好好好，请好，很好，这个跟有无量无边的佛，对不对？哇，阿弥陀佛也很殊胜，那药师琉璃光如来也很庄严，文殊师利有大菩萨帮我断佛法，不知道要哪一个哪一尊哪一部经，对不对？我两年前在这边上课的时候有讲，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你，你去挑一部跟你最契合的经，就是当你诵它的时候，你不断的感动，你不断的感受不一样。就像我为什么会要修文殊法门，也不是谁哪一个人说啊，你适合修文殊法门你就去修文殊法门，不是这样。当我诵文殊师利菩萨的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时候，我深受感动，我就知道我跟文殊是相应的，这个是我的解门，就是我的理论基础。然后我的行门，文殊师利菩萨的经典很深，你要讲给谁听？很可能一般人就因为他都讲空嘛，空相、他从实相、切入的，所以我要有一个行门来帮助众生，我的行门就是什么？药师经。那所以从这边你可以去自己调整，然后你要深受感动，这样有没有回答到您的？像比如说你在拜佛，你不知道要拜哪一尊佛啊，当你拜下去的时候，有些人会流泪，不明就里的一直流眼泪流不停，你就知道你跟那尊菩萨是相应，那你就诵那一部菩萨的经典。
那 这部我听了我觉得也很好，也想看，可是我觉得这么好的一本经营那么好，哪回去我只看了一遍浪费。
好，那我再讲一个讲一个真实的，不是故事，是发生在我的身上的事。有一个人送给我一部印的非常庄严的大悲咒，我就把它放在我的那个书桌长达三年，连翻都没去翻哦。可是因为它印得很精致，就像这样很精致很庄严，我舍不得把它丢了，我就放在那边长达三年。有一天我终于把它拿起来看，然后直到会背，那长达三年的时间都在等待菩萨好大的耐性哦，等我长达三年。所以您请回去，您今天没空，明天没空，菩萨也会等您三年啊，所以不用急啊。好，好，谢谢，那我们一起来回向，谢谢。